愿主今天早晨用你自己的恩典，用你的圣灵来托住我们，来扶持我们。主，让我们能够专心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切的指引。今天当我们谈到在你面前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战惊恐惧。主，因为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主，乃是照你的意思。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自己来光照，来开启，用你自己的爱来扶持，来保守，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今天早晨与教会同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最近一连几个礼拜都在讲到教会侍奉跟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追求主的道路，这些事情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因为若是我们个人不能够有一条属灵的路，那么在主的面前教会也就没有路。但是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个人有路，上一次我们说过，教会是一个团体，神的儿女在一起，身体的原则是一个整体的侍奉，个人会影响教会，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教会也有它整体存在的那一面。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跟个人的分别，或者我们不注意教会在主的面前所应当有的责任，我们在教会中间投入，那我们侍奉仍然是维持在个人的光景，对于主的益处实在是非常有限。在这里头一个事情我要说明了，我要觉得最稀奇的，就是当我们想到神的伟大，想到神的超然超越，想到神决然与神不同，与人不同，全然与人不同。今天早上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前些日子我们在批判一些异端的时候，讲到有一些异端的教训，对于神的错误的认识。神迥非世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当时我们越想到神的与人不同，今天我们讲到侍奉，我们越觉得稀奇。因为弟兄姊妹们，这么大的宇宙中间，神用人，用得到人的侍奉，这是很稀奇一件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神愿意用谁来侍奉？当然头一个我们想到的，神有千万的天使，而且圣经里面希伯来说是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但是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了帮助神来服侍人。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使者千千万万，四活物24长老，他们都在神的面前匍匐敬拜，这也是一种真实的侍奉。但是我们同样也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各方各族各民各国中间买了人来归给他做祭司，为了要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侍奉这件事情放在神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侍奉的对象是神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什么感觉。在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大太大的荣耀，是人不能承担的荣耀。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是看得见的，在弟兄姊妹中间做一点事情，但是侍奉的对象是谁？是神。侍奉的对象不是人，是神。所以这个想法，这个思想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应当叫我们里面立刻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知道在神面前的侍奉是一种严肃的，是一种分别的，是一种不是用人的标准和条件能够衡量的。但弟兄姊妹们，我们越想到侍奉的特殊性的时候，我们越要觉得稀奇，因为神竟然允许人来侍奉，神竟然允许人来侍奉。我不想用什么例子讲这件事情，只有我们看从前章回小说，看老的小说的时候，旧的小说的时候，在那种旧的时代观念里面，一个大户人家有许多的仆婢，有许多的丫头，有许多的长工，还有各式各样受这些管家长工支配的人。但是你晓得，有些贴身的丫鬟，他们能够在主人的房间里面进出的，这个里面贴身的丫鬟走到外面比那些还神气得多。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吧？如果你看《红楼梦》就晓得了，那些从里面房间出来的好像姑奶奶一样蛮有权威的，其他的丫鬟见了要让她三分，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也要让她三分。为什么？也许他们的手脚特别灵便，也许这些小丫鬟特别的干净，总之或者他们灵巧，被主人看上了，放在贴身的地位来侍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我们能够接触沾染在神的事物上面有份，我们不过是小丫鬟，但是实在是被高抬的。这么多受造之物，包括天使，他们的侍奉都非常有限。今天人能够来侍奉神，人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人能够奉着主的名来为病人按手，人能够奉着主的权柄赶逐撒旦魔鬼的权势，人能够靠着医治的力量，圣灵医治的力量医治人破碎的心灵，人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叫一个人畏罪畏义畏审判，他在神的光中间，他能够面对面看见神的光照在他的里面，因此这个人能够降卑下来悔改接受主。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但是今天就对我们侍奉的地位来讲，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世人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的是一个大的事情，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仅是这些纯属灵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都有它属灵的性质，包括我们帮助人，包括我们用爱心里面接待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教会的建造头一件也是最要紧的是建造人。利未记里面两次三番，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就一直都在说，人若献祭给耶和华，人若献祭给耶和华，这句话在利未记里面一直出现，不晓得多少次，人若献祭给耶和华，人若献祭给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我相信从旧约到新约写圣经的人，他里面说不出来一种亲切的感觉，知道人在受造中间是唯一能够这样进到神面前来的。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人的堕落和人的犯罪人的败坏，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拯救我们，他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死代替我们的死，他的义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接受救恩得救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神，就是我们得救以后唯一的合法的目的。我不是说我们今天人不需要在地上生活，不需要为着他养生，为着他的家庭奋斗努力，也不是说我们对国家社会没有责任，但这一切比起在神面前侍奉的地位来讲都算不得什么。我们可以薪水上比人家少10%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若是把时间拿出来侍奉神，这个在神面前有永远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中间我们所帮助所鼓励人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有何等的价值，因此我们甘心情愿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请大家读罗马书第十二章。平常我们第一节第二节常常读，今天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把整章圣经都读，虽然多一点，但是我们一段一段读，所以也不会觉得很长。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翻到之后，请弟兄姊妹们就把今天圣经打开在这里，我们主要就从这章圣经讲。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起读好吧，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好，我们先读两节。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刚才我说过，教会中间神的话语侍奉主的人，神的仆人所做一件最好的工作，就是能够鼓励弟兄姊妹们起来侍奉。刚才肖荣弟兄在聚会刚开始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方面的真理，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懂得很多。这里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们，什么样的人能侍奉？没有得救的人不能侍奉，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怎么侍奉。但是是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能侍奉呢？你我能侍奉神，先决条件是什么？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一个奉献的人是能够侍奉的人。弟兄姊妹们，很稀奇的，我们常常以为一个蒙神呼召的人是能侍奉神的人，或者我们会以为有恩赐的人是能侍奉神的人。但弟兄姊妹们，罗马书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不是这样，因为恩赐跟呼召是根据我们的献上来的。一个人能够侍奉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恩赐，一个人能够侍奉神，不是因为主要的神呼召了他，而是因为他肯，他愿意，他把自己献上，奉献给神。弟兄姊妹们，这个条件，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基督徒他没有办法走在属灵的路上，没有办法一直往前。为什么？他不懂得奉献的道理。因为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神要叫我们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慈爱而把自己献上。奉献的原因是什么？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慈悲说的范围比爱还要大。神的心意是善良的，他叫我们侍奉他，并不是叫我们去做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奴隶，并不是在旧约里面那里的条例讲到侍奉神好像做奴仆。不错，新约里面用奴仆这个字来形容侍奉神的态度。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神这样做不是恶意，是出于他的慈悲怜悯，出于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保罗说，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弟兄姊妹们，侍奉的先决条件既然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就需要明白什么叫奉献。在旧约里面，当以色列人去奉献的时候，有几方面的心态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个，他们所表现的心态就知道自己有罪。很稀奇的，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利未记所有的奉献都跟自己的罪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是不是表示说我们没有罪了？绝对不是，正好相反。很多人以为说我不够圣洁，我不能奉献。但是每一次旧约里面奉献的时候，都提醒他的罪。献祭的祭牲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那是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旧约的侍奉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完全，新约的侍奉也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完全。我还不知道哪一个人是他觉得自己没有罪，完全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自己奉献给神才来侍奉的，没有的。就在我们的软弱中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神。在旧约里面奉献第二个先决的条件，它里面的心态是什么？当他把祭物献上的时候，他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神能不能悦纳。如果不能悦纳，他的祭物没有效果。并且有些时候旧约里面你看，如果你不按照条例，他告诉你说
神不蒙神的悦纳。弟兄姊妹，什么叫蒙神的悦纳？当我们在新约的眼光里面来看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献上的祭物，他已经被神悦纳。什么叫悦纳？在耶稣基督身上，神满意他的侍奉，因此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此圣灵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奉献的记号，当我们把自己奉献上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悦纳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奉献和侍奉的根基都是根据耶稣基督。今天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因为元首的侍奉和他的摆上，我们得到了一个奉献的地位，也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交托给主，所以我们能够来侍奉。弟兄姊妹们，这两节圣经有很多深的意思，所以常常时候罗马书十二章一读，把这两节时间读完了，就没有办法讲其他第三节以后的。因此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奉献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侍奉的榜样和在教会中间所有侍奉的过程，我们来看一看。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第六节请大家注意，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不容易停下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没有在那个标题的地方停下来，因为保罗原来写这本书信的时候没有标题。我们从哪里开始读的呢？从第六节讲到恩赐的问题。很明显的，第六节开始他是讲各种恩赐，说预言的照着信心的程度做预言，做执事的专一执事，一直到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件稀奇的事情，我们常常说今天基督徒的侍奉，生命的侍奉，但是我也发现生命和恩赐几乎不能分。有些时候什么叫恩赐，什么叫生命，不容易看见。像怜悯是不是恩赐还是生命的表现，很难说。底下说爱人不可虚假，弟兄姊妹们，爱是不是恩赐，还是爱是我们生命的表现？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保罗在解释恩赐的时候一路一路讲下来，越来越讲到生命这方面？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侍奉，神用人恩赐侍奉。刚才我们说神用人侍奉， 神因为要用人侍奉，所以给他恩赐。在马太福音里面25章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当主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些人他的门徒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所以主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得国，他去的时候就把他的仆人找来，有的给他5000银子，有的给他2000银子，有的给他1000银子。用这边这个字啊，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这个字很巧妙，很奇怪的，在原文里面叫做5个 talent， 2个 talent 跟1个 talent。那么为什么把它翻成1000银子呢？因为照这个币值来算，1个 talent 的单位差不多等于1000美金，现在的美金啊，美金一直在贬值了，不晓得怎么办法。所以翻圣经的人为了要翻那个币值，把它翻成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其实它原来的单位是5跟2跟1，这个很要紧，因为这个5跟2跟1跟路加福音里面的5跟2跟1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神把恩赐给人不一样的分量，所以这里说照着个人恩赐来服侍，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来服侍。那弟兄姊妹们，神用人的侍奉是用他生命的强点，神用人服侍不是随便找个人来叫他任何事情都当差，就是我们世上人开个公司也要人尽其才，对不对？神找人来侍奉不是没有原则的，神给他不一样的恩赐，让他在这些恩赐中间来服侍。为什么？恩赐就是他最能做的事情，最强的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一个最要紧的原则，就是认识自己是谁，认识自己能做什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从第6节开始讲到恩赐，第6节、第7节，慢慢的第8节，第8节已经不大知道是恩赐还是个人的性情。我们在这里提到几件事情：恩赐、性情、才能。这里漏掉一点哈，第4点是训练。人跟人的侍奉，每一个人他因为恩赐不同而有不同的侍奉，因为他的个性不同有不同的侍奉，因为他的才能不同有不同的侍奉。有些人没有这些才能，他可以训练。在教会中间侍奉很多时候也是从训练来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教会的治理上面，在教会的发展上面，我们一定要能够让每一个人发挥他的恩赐。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昨天我们在周围帮姊妹家里聚会，他的表哥来了，从 San Jose 来的，他搬到洛杉矶那里，他参加一个教会。他一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弟兄，就站在桌子旁边，招呼别人先吃。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弟兄姊妹说不出来。当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在教会里的时候，你很快能够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那我说，弟兄，你在教会里是有侍奉的吧？他说是啊，我在三合会的教会里，我就是火头军。他讲很有意思。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哪里聚会，我说在那个教会里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刚来，他们还没有发现我的恩赐。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应当很快的能够让他别人会知道他的恩赐，说不出来的。但是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有些的人是非常善于接触人的。你知道，常常我们以为传福音的恩赐是一个有口才的人，传福音的恩赐是一个懂得真理的人，其实传福音的恩赐常常不是这样一种这方面的训练来的。我见到很多传福音的人不会讲话，他讲的话很浅很浅，甚至就有人听起来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奇怪他能带人信主。你就知道那个传福音的恩赐有好几种，不是光是在讲台上面传福音的恩赐，有些人传福音的恩赐在私底下传福音的恩赐。我在还没有出来侍奉主以前，我在学校里面，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火热要侍奉主，怎么侍奉法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侍奉。 我就每天吃中饭的时候找人讲话。在那一年9个月的时间，我带了42个人信主。我不晓得，我以为信主都带人信主都这么容易的。我发现我能够在私底下面跟人谈话，带他信主，但是在讲台上面呢不很成功。为什么？在讲台上面，我觉得主给我的恩赐是解圣经，所以每一个人恩赐就需要自己去发掘，每一个人恩赐需要自己去适应去用。我们在这里位置没看着我笑眯眯的，他是有很好福音恩赐的人，应当多多传福音。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忽略了他自己恩赐，为什么？因为在一种传统的观念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发现他的恩赐。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因为恩赐表现不同。那一天我在这里长青团契聚会的时候，正到我们聚会聚完了，来了一个开了一个车子来，祖孙三代三个女的，那个祖母就跟我讲话。为什么呢？他编了一大堆的话，他说他的儿子在医院里面，这是他的媳妇他的女儿，我们要去看他，很远的地方没有汽油费，你就知道这人是要钱的了。弟兄姊妹，当然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的人的确生活艰难。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怎么样，你是怎么样的恩赐，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看见这样情形你会怎么帮助他。那些有治理恩赐的人也许想，好，请你来把你的名字登记下来，我们教会里面派人来看望你，能够帮助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需要。他所想到的方法就是怎么样治理井井有条。有一些人也服侍人的，会服侍人的，也许他今天就是说，哎呀，你一定很多的地方需要帮助吧，也许你需要有人帮你管理家，让你可以照顾你的儿子在医院里面。我不晓得真的儿子是不是受伤车祸受伤哈，不晓得。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对他的想法不一样。那个怜悯人的心，有怜悯恩赐的人，很可能他看见第一问说，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每一个人反应不一样。还有一些有教导恩赐的，可能很严厉说，不做工不可吃饭。每个人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有道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是懂得领导能力的，他意思说我们要开一个会，看看怎么样有很好的计划，怎么样帮助你，把你放在我们计划里面一部分，这样你可以从我们得到真实的帮助，长期的帮助。不仅我们要帮助你儿子生病，还要帮助你找事情。每个人不一样，当然我这是假设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看事情的看法不同，很多时候因为主给他的恩赐不同，主给他的性情不同。但是最糟糕的，也许有些基督徒厌恶这样的人，哎呀，你看这些人来要饭来的了。当然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我的难处是发现我帮不了这么多的忙。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会所里面，常常有人来要饭，常常有人来要帮助。从前我常常慷慨解囊，后来发现他钱给他钱不知道干什么用了。我不怕麻烦，有一次我就陪他到汽油站去加了油，替他付了钱，但是我不给他钱。我不晓得，从前我比较喜欢教训别人，后来懒得教训他们，帮助他们走了就算了。从前我一定帮助他以后还要好好的跟他讲一顿，最后我还说我奉主的名帮助你。弟兄姊妹，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可是一个简单的侍奉，因为那个侍奉人的恩赐和他的心态会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必须懂得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就能够大家真正的成为肢体来帮助。因为每个人的用处不一样，有些人是非常有怜悯心的。有个姊妹告诉我，她看见一件事情，她心里难过的几乎要哭了，我看看没有怎么样吧。那我是没有她这样的有怜悯的心恩赐。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每一个人也不会违背他的恩赐做一件他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造人各式各样， 神给人的恩赐各式各样，神给他的性情也各个不同。
有些人他的恩赐和他的侍奉不配合，会做得非常苦
啊，会做得非常苦，
教会需要维修。如果你找一个人他也不懂得维修，也不懂得这些怎么他也不喜欢上楼梯，也不喜欢搞电器，他做起维修来他一定是开会叫别人来做，这也可以的。但有些时候教会里的侍奉，我们就会发现在各样各种的恩赐中间，他所有出来代表做法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一起来认出我们能做什么事情。很多的时候教会我们常说有这么多事情请大家来做，所以个人就挑选他能做的事情，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有这么多事情做，我们不知道谁来做更合适，所以希望那些有恩赐的人自己来投入。我不晓得怎么样能够把属灵的恩赐跟属地的才能分开来。有些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讲究，认为属灵的恩赐跟属地的才能绝对不一样，这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判断的问题。今天教会里面需要烧饭，这是属灵的恩赐呢还是属地的恩赐呢？当然大家认为啊，烧饭谁都会烧，只要热心愿意就可以了，对不对？很多的工作，像教会里面的事务，办公室该做的事情，是属灵的恩赐还是属地的恩赐呢？大家不认为这是属灵的恩赐，只要一个人有一些训练就能做。但弟兄姊妹们，各式各样的侍奉在教会里面都需要，有些时候不光是属灵的恩赐能够满足那个需要，还需要有属地的才能。从前我们有个弟兄在一起侍奉的时候，他很轻看这方面的侍奉，他说我们今天传道人绝对不要去摸事物的事情，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恩赐。有这样一个弟兄，以后我看见他在某个地方侍奉的时候，他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吃了很大的亏，但感谢主，神给他另外一个同工很会做属地的服事，很会做这些事物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他们两个分开了，问题很大。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觉得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各种不同的侍奉，但是我们谁也不能轻看哪一方面的侍奉，谁也不能轻看哪一方面的侍奉，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把他那件侍奉当作在神面前的侍奉。恩赐需要训练，不管是属地的恩赐或者属灵的恩赐都需要训练。你知道我们节目单现在越打越漂亮了，今天还有不同的字体啊，我看得很欣赏。我们徐弟兄你知道他是学医的，他不是学打字的，我很佩服他，他来到美国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帮助教会的侍奉，他学中文打字，打一个小时可以打1000字，在外面已经是很能干的打字员了。以后教会电脑化，他又从学习电脑开始。我们的弟兄肯学习，弟兄姊妹们每一样恩赐都需要操练，对不对？假如我们认真的去做，都是操练的机会。只要你有兴趣，不怕你没有训练，不怕你没有恩赐，因为恩赐可以从训练里面出来。大家手里拿这份节目单，你看看打得漂不漂亮，漂不漂亮，训练的结果。所以我们相信今天神也在侍奉中间给我们训练的机会，这个训练还不仅是训练我们的才能，训练我们的忍耐，训练我们的献身，训练我们的舍己跟摆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训练两方面，一方面借着外面来训练我们的事情做法，做事的方法，训练我们做一个能干的人，
另外一方面，训练的本身那个过程，它的好处不在教会我们做事，而在我们生命信心的改变。小大由之，大事也可以做，小事也可以做。这样，我们就真正得了许多属灵的益处。很稀奇，在教会里面没有侍奉的人，永远不会长大。在教会里面没有摆上侍奉的人，他永远受别人帮助的，他属灵的生命只能维持在那个状态里面。这就是两方面的训练，一方面训练我们做事，一方面训练我们这个人。我想这是神的智慧，我想这也是神所带领我们走的路。有一天我们还要在神的面前侍奉，在天上千万的天使都要在他的面前侍奉。弟兄姊妹，我已经说过了，什么样的人可以侍奉？不是有恩赐的人，而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为什么奉献？因为我们认识他的爱。当我们这样把自己奉献给神之后，神会用我们的恩赐，神会用我们的性情，神会用我们的才能，在我们的才能不够的时候，神也借着各样的机会训练我们，叫我们恩赐被发展出来。没有一个人生来就会讲道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会看望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会带领聚会的，没有的。从榜样，从别人怎么做看会的，从自己的失败中间慢慢学会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摆上侍奉，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再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侍奉再扩大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得的益处。前两个礼拜西区家庭聚会的爱宴，我里面觉得很大的帮助，觉得很大的激励，因为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对于别人的灵魂有负担，能够把家打开，能够带领弟兄姊妹们能够接纳人传福音，这都是好的。感谢主，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稀奇，因为你接受人的侍奉。主啊，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极大的恩典，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能够为着你的教会来摆上。主，我们也稀奇，你没有用天使来侍奉，虽然你创造了许多天使，他们都是服役的灵，但是你愿意借着人来传扬福音，你没有用天使。主啊，因此我们也觉得自己责任的深重。主啊，因此求你怜悯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真正懂得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是为了侍奉你，荣耀你的名，并且为了你国度的开展，为了教会的需要。主，今天早晨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谢谢你把可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思赐给你的教会。当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懂得你的心愿之后，我们也把自己奉献给你，照着你的旨意把自己先分别为圣归给你，然后才来侍奉你。主啊，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带领我们继续不断的往前。主啊，这些日子我们心中为了教会的需要常常祷告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一步一步的实现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